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主天主，我们再次因着你的名字聚在一起学习你的圣言。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将学习在旷野他们对你的背叛，以及你对他们的惩罚。背叛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你对他们的预许，你对他们的惩罚是要净化他们，洗净他们，让他们认识到你对他们的带领，最终带领他们进入你许给祖先亚伯郎、伊撒格和雅各伯的迦南汉土地。主天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生活，就是一个在旷野跟随你行走的过程。在此过程，我们怀疑、背叛、远离你，但是你没有抛弃我们，依然带领我们前行，使我们到达你所预许给我们的天上福地。主，求你增加我们对你的信赖，使我们有信德跟随你在人生的旷野中行走。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各位兄弟姐妹晚上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主牧直播课堂学习梅瑟五书概论。今天是第13讲，我们学习勒未记。上一次课学了这次课学习是户籍记。上一次课我们学习了勒未记，整个的勒未记都是四记流传。那在整个的勒未记其实只讲了两个字，就是规则。四记流传讲了这么多的规则，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通过这些规则，人保持与天主的那份关系，通过这些规则使人接近天主，走向天主。这是勒未记讲述众多规则的一个原因。谁不在这种规则中停留，他没有办法走进天主，与天主在那份关系中停留。所以为四记流传来说，遵守规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规则包括祭献、节与不节、圣洁规则，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当一个犹太人在这种规则中与天主保持那份关系的时候，证明他是在天主内停留。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了梅瑟五书中的第四卷，也就是户籍记。那现在我们先来看它的第一个主题，也就是名字。户籍记它翻译于七世贤士译本的阿里特摩伊和拉丁通俗译本的卢美利，它的意思都是计数或数字，这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户籍记的一个原因。户籍记或是计数或数字叙述的主要内容就是查数，就是计算，计算有多少以色列子民计算每个支派有多少可以参战的男子，为的是能够去和路上所遇到的这些外邦人去战斗，然后最后计算 进入福地的人是多少。所以在整个的户籍记中有众多的数字，有众多的计算。这是户籍记这个名字的出处，它主要是在户籍记的一到第四章还26章，也就是记述以色列子民从西乃向许地进发过程之中所做的众多次人口普查。犹太人取此卷书的第四个字，那之所以取第四个字，是因为前几个字前三个字没有特殊的意义，比如说这是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个字没有什么特殊意义，所以取了第四个字。它第四个字的意思是伯米德巴的意思是在旷野。当然在旷野可能更表达出这卷书它的内容和意义。户籍记其实叙述的内容就是以色列子民在旷野的这个行进过程。户籍记对以色列子民旷野行进叙述只限于占领许地失败和绕道俄东之后占领约旦河东岸地区的这个叙述。作者他使用旷野经历作为写作背景，叙述以色列子民背叛和对其不信的惩罚。当悖逆的一代死在旷野后，新一代才有资格进入许地。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这幅图这幅图我们已经看过多少回了。为我们掌握这个大致的以色列子民在旷野行进的概况有一个概略性的认识。西乃或者西乃山是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和天主立约。从这里向上到了卡德士，这里给出的是卡德士巴尔乃亚，这是它的全称。在这里他们直接上去侦察腹地，从哪个部，当然这里面上面的没有给出这个图，一直到舍根那里，他们到那里去侦察腹地。侦探回来之后告诉派遣他们去的梅瑟和其他的领袖，他们说那地方的城池高大坚固，人长得又健壮，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上去去占领。在这个时候他们抱怨天主，认为天主带领他们是让他们死在旷野，在这里天主惩罚他们，然后让他们在旷野里40年流浪或者是行进。那户籍记所记载的就是从西乃出发来到了卡德士，从卡德士他们向东行然后来到了约旦河东岸的地区或者说我们所说的摩阿布地区。那在这里他们占领了天主赐给他们的一些土地，然后是在这里面跨过约旦河进入天主赐给他们的这个许地，也就是克纳罕之地。从户籍记记载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许多停留之地没有办法来确认，但是可以有三个点来那个确认，或者说这三个支点，这是户籍记所记述的你可以把它记住。一个就是西乃，他们是从这里启程的，然后是卡德士，众多的事情都是发生在这里，这是一个据点。在我们讲族长史的时候，亚伯郎、伊萨格和雅各伯在那里我们听到也是在那个三位圣祖他们生活的地方可以看到。亚伯郎他大部分的生活都是在这里面，其实在哪个部地区，然后包括卡德士这里。如果我们来看那个哈加尔他逃跑的地方，他被撒拉赶走之后逃跑，他逃跑到哪里去了？逃到了那个舒尔这个那个大道上，或者舒尔旷野，那大约就是在这里。还有在 提到那个亚伯郎的仆人给伊萨格娶妻，从北部的哈兰回来之后，他们来到了拉海路一景，在这里碰到了遇见了伊萨格或者是亚伯郎他们在这里支搭帐篷。那拉海洛伊井大约就是在卡德市西北这里面，大约就是在这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子民的信仰中，或者是他们历史的流传中，卡德市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在讲出埃及天主名字起源的时候，提到那天主的名字亚威，可能就是起源于这里面，这里面写着青旷野或者是帕兰旷野，在申命记的32首诗歌32章的诗歌中提到，天主从特曼地方而来，圣者由帕兰山区而至，那就是在这个地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对于以色列子民信仰的发展和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那在户籍记所记述的这三站中，他们从西乃启程来到了卡德市，那在卡德市有重要的发生，然后他们东行来到了俄东，然后到达了摩阿布。这是户籍记他要记载的内容。重要的一点是，悖逆的一代他们要死在旷野，新一代才有资格进入许地。可能各位基督徒对户籍记的诵读要多于勒维记，特别是从户籍记的第十章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结尾，大部分内容可能都读过。那在一章一节到十章十节，可能读的人相对少。那在这里面大部分就都是记那个叙述的是关于记述或者是可以说是编队如何的前行，或者如何的去与外邦人准备去作战。那从十章的十一节一直到结尾，记载的都是他们在旷野中的这个行进过程非常的容易去理解。当然在后面也有很多的名单，这是户籍记它的名字和它记述的记忆的那个叙述的大概内容。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二点，它的划分。户籍记分成四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共同主题。整个的户籍记叙述，或者这四部分都指向一个主题，也就是向许地进发。这是整个户籍记它的内容，也是这四个部分它所要指向的最终目标，向许地进发。去占领天主预许给亚伯郎、伊萨格和雅各的土地。第一个部分是一章一节到十章十一节，是在西乃前的准备。那我们来看这个图，一章一节到十章十节，他们还是在旷野。那到这里我们来看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的停留，有长长的记述。那这个记述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出埃及十九章一节，一直记载到哪里啊？是户籍记的十章十节。这个长长的片段记载的都是他们在西乃的停留。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西乃在以色列子民信仰史的重要。那在这个长长的叙述中，在出埃及记述的内容是主要是法律，那个20章的22节到23章的33节，这个是约书的法律，主要是伦理法，告诉他们如何行事。那接着就是25章到40章，这里面除掉32章至34章全是四季流传的关于祭献设立法，还有四祭那个设立法，或者说是选立四祭给他附有的这个法律，这都是众多的法律。那在这其中是那个勒维记全是四祭流传的法律， 那刚我们提到啊，这些法律规则是规范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啊如何的去接近天主。那接着就是啊，到了户籍记，户籍记的十章一节到十章的十节啊，没有啊法律的叙述了，而是叙述他们在启程前所做的准备，准备向许地进发。那到了啊卡德士这里面，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以后你在想到梅瑟五书的时候，你就会想到，那在梅瑟五书中，大部分记载的内容都是和旷野有关系。那下一次课我们要讲的申命记，那依然是梅瑟在旷野向以色列子民在进入许地之前所发表的讲话。那从出埃及的十二章开始，一直到申命记的结束，记述的都是他们在旷野的生活。十二章出埃及十二章记述他们从埃及开始启程，也就是进入旷野，一直到申命记的结束。梅瑟在约旦河东岸，也就是摩巴旷野向他们讲话，他们跨过约旦河之前所发生这一切都是在旷野。那户籍记的十章一节一章一节到十章十节记述的就是他们在启程之前所做的准备。十章十一节到二十章的二十九节是以色列子民在旷野，在旷野包括他们到达卡德士，在卡德士去克纳汉，也就是许地到那里面去侦查，然后他们不相信天主惩罚他们。21到25章是他们被天主惩罚之后从这里面向东进发到达了厄东，然后最后到达了摩布旷野做进入许地的最后准备。这是21章到25章所记述的内容。最后是26到36章，也就是第四部分，是最后为跨过约旦河进入许地做准备。在这里你会看到，第一个部分它是在做准备，是在西乃启程前做准备，然后最后一部分是为进入许地做准备。那中间夹杂的是他们在旷野的这个40年的流浪，因为他们的不幸，因为他们的悖逆，天主惩罚他们在旷野40年的流浪。这是户籍记的第四个部分，以及他所要叙述的这个内容。这里面要提的一点，户籍记它无论是在起源还是流传过程，都不是独立的书卷。如果你看梅瑟五书中其他四卷书，很明显它是完全独立的书卷，不需要上下文，你会完全明白它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叙述。可是户籍记并不是这样，户籍记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书卷，而是属于更大的范畴。这个向前它指向出埃及，向后呢它指向申命记，它处在这个其中，是与其他书卷相连来读的。重要的片段是侦查许地户籍记的13到14章接着就是巴郎神谕22至24章。梅瑟继任者若素俄叙述户籍记的27章12到23节，你可以比较看申命记的31章。最重要的独立片段是亚郎祝福经文，这非常好的。户籍记6章24到26节，每一个主日弥撒结束之前的祝福，我都使用这个亚郎的祝福。这里面这个亚郎祝福非常非常的好，所以非常喜欢这个亚郎祝福，因此我在每个主日弥撒结束之前都用这个亚郎的祝福。那邀请大家在以后的生活中来诵读户籍记户籍记十章十一节之前的内容你可以先不读，因为几乎都是和记述有关系。你可以从十章十一节 差不多到36章，也就是最后啊，都来诵读啊。其中的一些啊，关于列举支派的名称啦，或者所占领的土地啦，和他们要去啊腹地占领的这些地方，这些对不对？那个片段你可以啊不读，但是其他的片段从10章11节到36章，你可以慢慢的来啊诵读，你会对他们在旷野的行进，对旷野的各种经历有一个概略性的认识，并且给大家发送了圣经地图。在读的时候你可以看着圣经地图，特别是他们在旷野行进在俄东还有在摩布这些地方的地图，很详细地图都有，你可以对着这个地图来诵读，这样你就会对他们在旷野的行进过程所经历的一切有这个概略性的认识。这是户籍记的划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他的神学。那在梅瑟五书概论中，我们一定要详细讲的是创世纪和出估计。那剩下的这三卷书，如果你把这个神学了解了，也就是这卷书的宏观叙述你了解了，那其整个内容你也就都会了解了。所以在勒未记、户籍记、申命记这三卷书中，我们不详细的讲内容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只讲他们这三卷书的神学。如果你对这三卷书的神学了解了，那你也就是意味着对这三卷书它所要记述的重点有了解了。那我们就来看户籍记它的神学。户籍记以以色列子民自出埃及19章在西乃的停留开篇，可以说这户籍记接续出埃及的19章，从19章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停留，那户籍记的开始就是从他们在西乃停留要启程来开篇的。这其中的出埃及19章到40章和勒未记主要叙述天主与他们立约时授予的各种法律你可以看出埃及的最后一部分，从19章到20章，也就是第二大部分，我们再讲出埃及时的这个划分方式，1到18章第一部分，19到第40章是第二部分。那在第二部分和勒未记都是在讲述天主和他们立约时授予的各种法律。会幕是至圣天主临于以色列子民的居所这是在出埃及40章34到35节的记述，也就是在出埃及叙述的结尾，他们通过祭献接近他。在出埃及的这整个部分你会发现19到第40章这里都记述以色列子民如何的来接近天如何的接近天主。那他们如何的接近天主是通过祭献。那在出埃及的25到31章 ,35 到40章记述的都什么，都是祭献的设立以及对四祭的选立，这是祭献的开始。为什么要设立祭献和选立四祭？为的是通过祭献使他们接近天主。天主临于会幕之中，但是当他们要接近天主的时候，他们怎么做？他们要祭献。那在出埃及的20章22至23到33节，也就是这个重要的约书或是约书法律，和勒未记叙述天主为以色列子民颁布的行为准则。这个行为准则中当然特别是在勒未记中也包括众多的祭献法，不过另一部分这个行为准则是让他们如何生活在洁净之中。当你生活在洁净之中，你才可以接近天主。这个洁净像上次课时所提到的，是天主的规定，天主就这样规定了。不过在出埃及的20章22节至23章的33节，这是伦理法，是你自己如何使自己保存在这种洁净的状态之中，也就是我不去犯罪。 比如说我不去啊偷盗，我不去杀人，我不去奸淫，这一切这是使我保存在保持在洁净之中的这种伦理法的要求。那在出埃及的20章22节至23章33节，那记述的就是这种行为准则啊，以色列子民如何通过这种行为准则接近天主。如果你遵守这种行为准则，天人相遇才成为可能，否则人是没有办法接近天主的。在出埃及拯救叙述中明确，西乃不是最终的目标，这只是一个中间站。他的目标是许给亚巴郎和他的后裔作为生存空间的克纳罕。在出埃及的3章8节17节，天主在那个天主的山召叫梅瑟的时候，告诉梅瑟，我要下去带领我的子民离开埃及，我要带他们上去到一个流奶流蜜的地方去。这个流奶流蜜的地方是哪里？也就是克纳罕。所以他们从离开埃及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他们跨过约旦河，中间的这个长长的叙述，或者说长长的停留在旷野，这都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在许地。可以说在中间的这个阶段，也就是在旷野，这是他们认识天主、接近天主的一个时刻。通过这种近距离的接触、近距离的来往，天主看清了以色列子民他们的状态，然后以色列子民也认识到带领他们出离埃及的天主是怎样的一个天主。以一个简单的比喻可以来形容。那在旷野的这段期间，也就是从出埃及19章一直到申命记的34章，他们跨过约旦河为止，那这段时间其实就像两个青年人谈恋爱的期间。这个期间是你我彼此认识的那个时间和过程。那这个时间就是他们走向天主、接近天主的过程。这个时间他们认识了天主，天主也试炼了他们，考验了他们。所以在后记记还有申命记的叙述中，西乃、卡德士、摩阿布旷野都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要带领他们到天主预先给他们流奶流蜜的许地去。因此后记记的叙述主线介于西乃和许地之间，后记记的叙述主线介于西乃和许地之间，即从西乃启程到达许地边界的40年旷野生活，它包括时间和空间上的两个层面。时间的层面是什么？是他们从西乃启程到达约旦河东岸这40年的生活。空间呢？空间当然是从西乃经过卡德士，然后到达约旦河东岸，也就是摩阿布旷野。所以在后记记，他以这两条主线来叙述时间和空间这两方面，通过时间和空间，然后穿起了以色列子民在旷野的这种流浪生活。时间层面只在第一个部分，即在西乃启程前具体的提到，你可以参考后记记的1章1节18节、9章1节和10章10节。那在这里面提到他们和天主天主告诉他们在什么时候启程，在什么时间要做什么。这个和出埃及的19章1节是相连的。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停留近一年后准备启程，你可以看出埃及的19章1节，他们在第三个月的那一天，也就是在第三个月初一或说新月的那一天。然后在后记记10章11节那里提到，他们在第二年正月的应该是20日吧启程。那他们在西乃停留了 近一年的时间，也就是差十天的时间，他们就在西乃那里面停留了整整一年。对，他们是在第二年的2月20日差时间就是整整一年在西乃停留，是天主在那里对他们的训示各种法律。天主显现的地方也就是西乃，把户籍记与出谷记和勒位记连在一起。出谷记的后半部分叙述是在西乃，整个的勒位记叙述都是在西乃，户籍记的前半部分或者前少半部分叙述的地点也是西乃。那西乃把这三卷书联系在一起。那在接下来的旷野叙述部分，它突出40年的时间，你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户籍记的14章33到34节，32章的13节，33章的38节。因为他们的不幸，天主惩罚他们40年的时间在旷野流浪。这是在户籍记突出的一个时间点40年的时间。空间层面只能是勾勒出一条粗略的路线，因提到的众多地点难以确定，但是却给出了三个重要的地理坐标：卡德士、西乃和摩阿布，也就是约旦河东岸。那在约旦河东岸的一些地理位置，或者在俄东的一些地理位置没有办法具体的来确定。只是大概的知道它是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在户籍记它叙述了三个重要的地点坐标。这个地点坐标像在开始时提到，一个是西乃，一个是卡德士，一个是摩阿布旷野，也就是约旦河东岸。在这里可以看乃波山，这是梅瑟在最后他要死之前所登上的山，在这里面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停留在进入许地之前的这个摩阿布旷野。这是在户籍记在时间和空间的两个层面对以色列子民在旷野里形成时所做的这个叙述。另外两个坐标卡德士和摩阿布当然都是指向许地，这是户籍记它的叙述中心。在户籍记13章，以色列子民到达卡德士，从这里梅瑟派人去侦查许地，侦探认为此地的确是流奶流蜜的地方，物产丰富，但是不可战胜。你可以参考户籍记13章27到28节侦探回来之后所做的那个评价。由此引起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户籍记的14章1到第4节导致出谷一带被惩罚，户籍记的14章32到34节只有新生代才可以进入许地，这是旷野40年生活的开始。他们旷野40年生活的开始是在哪里是在卡德士，在这里面他们背弃了天主。在此期间，民众常因生活匮乏起来反抗梅瑟和亚兰。米里昂在卡德士，你可以看户籍记的20章1节，和亚兰在赫尔山，户籍记的20章的22到29节，他们两个的逝世预示着惩罚即将结束，直到最后梅瑟的生命满期。你可以看申命记的32章的48到52节，34章的1到第7节，当米利安和亚郎死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旷野的流浪接近尾声。那直到梅瑟在摩阿布旷野乃波山上的死亡，意味着旷野流浪彻底的结束。在这个时候，他的继任者若苏俄要带领以色列子民跨过约旦河进入许地，完全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你可以看出谷记的20章1节，在这里面记载以色列子民再次来到卡德士。所以这就是户籍记也好呀，或者是申命记也好呀，给我们记载一些 地理坐标的这个混乱。那在这里记载他们前行了，那在这里提到弥良在这里死了，他们难道是又翻回来了吗？所以在圣经中给我们流传的这些地点，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或者是勾画出一个确定的准确的行程路线，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三个重要的那个地点坐标我们是可以确定的，一个是西乃，一个是卡德士，另一个就是乃伯山。这是在户籍记中的两个重要叙述坐标，卡德士和那个摩阿布旷野，也就是约旦河东岸。那接着我们来看，天主没有带领以色列子民从卡德士直接北上进入许地，而是向东进发。那由于俄东的阻挠，户籍记的20章14到21节，那只好绕过此地。你可以参考户籍记的21章4节。那俄东我们都知道是俄东和雅各伯是亲戚关系，或者是俄东是俄撒武后代。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和那个雅各伯的后代是有非常近的血亲关系。但是俄东在这里不允许他们从这里过去，他们只好绕过俄东，然后到达了摩阿布。那最终来到了约旦河东岸的这个摩阿布旷野。那在这里面他们占领了摩阿布的一些地区，可以参考户籍记的21章的21到35节，分给了勒乌本、加德和莫纳协半支派。你可以打开那个斯高圣经的310页。那在斯高圣经的310页，这里面有一个12支派地图，也就是他们进入许地之后划分给12个支派的这个土地。那在这个土地的划分之中，占领约旦河东岸的这些地方是在梅瑟的带领之下，也就是分给了勒乌本、加德和莫纳协这个半个支派。然后占领许地的核心地带，也就是约旦河西岸的地方，是在若苏俄的带领之下，他们跨过约旦河，然后占领这个约旦河西岸的地区。到这里你应该明白，许地它不单单是包括约旦河西岸的这些地区，当然这里是核心地带，也包括约旦河东岸的这三个支派所分得的土地，这里也是属于许地的一部分。划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前期工作由梅瑟也在这里准备妥当，户籍记的33章50到56节，还有整个34章，也就是梅瑟告诉若苏俄如何的去划分许地，如何的带领他们去占领许地。那在这里梅瑟已经安排妥当，最后等着梅瑟的继任者若苏俄带领旷野新生代跨过约旦河进入流奶流蜜的许地。你可以说户籍记的结尾指向哪里啊？它指向若苏俄书。梅瑟去世之后是由他的继任者若苏俄带领以色列子民跨过约旦河进入许地。这是在这里面梅瑟死之前他对最后跨过约旦河进入许地的这个安排。无论是从时间层面还是从空间层面，户籍记的叙述都紧紧的指向许地，但是在其中加插众多的法律片段。户籍记的5到第6章，8章1节至10章10节，15章18至19章，27章1到第11节，28至30章，35章1节至36章12节。从这些片段中你大约可以计算出来，在户籍记中法律片段应该是差不多占有三分之一的篇幅。 那在户籍地中的法律叙述也是非常多的。那另外也夹杂着众多的名单资料，这是为什么称为户籍记的一个原因。户籍记的一到第四章、二十六章、三十三章、三十四一到第十二节，这都是关于名单资料或者是记述。从这里我们来看，除了法律片段和记述的这个片段，那大约应该是一半少一些，或者说是三分之一多一点，是关于叙述，关于他们在旷野中形成的叙述。户籍记的大部分内容是属于四记流传。那你想一想，这些片段中哪些是属于四记流传？大部分法律叙述，几乎所有的名单叙述都是属于哪一个团体的，都是属于四记流传的。四记流传喜欢法律，他也喜欢准确的名单，所以这些内容大部分都是出自四记流传之手。他叙述梅瑟，你可以看户籍记的12章6到第8节和托拉的独一无二性及亚郎作为四记的角色。那在这里提到梅瑟他见过天主的面，在这里他要突出梅瑟这个特殊的地位，当然也要突出托拉的特殊的地位。他梅瑟和托拉都是独一无二的，当然也提到亚郎作为四季的这个角色。整部作品描写一个通过天主领导的理想的管理模式，和以色列子民在旷野围绕移动圣所，也就是会幕而生活的团体，借助领袖梅瑟和四季亚郎予以实现。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户籍记的叙述中心。你明白了这一句话，或者记住了这一句话，你就明白了整个户籍记的叙述。它整个作品描述的是由天主领导的理想的管理模式。领导者在户籍记是谁啊？是天主自己，只是借助他的助手梅瑟和四季亚郎而已。那天主带领以色列子民管理他们，围绕什么展开呀？那是围绕这个移动的圣所，这个圣所是他们的生活中心，他们围绕这个会所而聚集而展开生活。天主领导他们围绕这个会幕或者说这个移动的圣所展开生活，那借助天主拣选的梅瑟和亚郎来实现，这其实就是户籍记的叙述。户籍记叙述以色列子民旷野的40年生活，那这旷野40年生活是在哪里体现出来的？是在这一句话中体现出来的。那除此之外就是旷野行进叙述了，它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古老的旷野行径流传，它突出天主的带领和奇迹般的守护，核心呢是西乃显现和与以色列子民立约。当然在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古老的旷野行径流传，不单单是包括户籍记的叙述，也包括出埃及记的叙述，这是古老的旷野行径流传叙述。受申命记流传的影响，显现与授予实践和不同法律相连。显现和授予实践，也就是与他们立约和不同的法律相连，这是申命记流传强调的。申命记流传像在原来提到过，梅瑟五书主要是讲法律，法律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申命记流传的法律，一个是四记流传的法律。申命记流传的法律主要讲什么？主要是讲伦理法。那四记流传主要讲的法律呢，是祭献法。那这两个法律它所要达到的目标都是接近天主。如果你按照申命记流传记述的伦理法，按照四记流传记述的祭献法，这 这两个法你都遵守了，这样你才可以接近天主，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接近至圣的天主。而世界流传把建立旷野移动圣所和会幕和祭献置于叙述的中心。在原来提到过，西乃是不可移动的，西乃立约是一次性事件。当他们从西乃启程，也就是户籍记的10章11节，意味着是他们离开了西乃，离开了天主和他们直接的接触，或者对他们直接的显现。可是天主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的临于他们中间，是通过什么？通过移动的圣所，或者我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提到是那个以移动的西乃方式临于他们中间。那放在会幕内装有约柏的约柜是天主的具体临在。当司祭流传与申命记流传的占领许地叙述相连之后，把天主的领导与托付给司祭和勒位人照顾的约柜联系起来。可以看户籍记的10章33节35节、14章44节、申命记的10章5节8节。那在这几个片段他记述约柜的重要，以色列子民的生活应该是围绕约柜展开。当他们需要天主帮助的时候，应该来到约柜前聆听天主的训示。当他们祭献的时候是在哪里？是在约柜之前，也就是在会幕之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柜的重要。那另外天主的临在也借助火柱和云柱来实现，出埃及记的13章21到22节，户籍记的9章14到23节，那依然的是由火柱和云柱带领他们前行。西乃显现为四祭流传和申命记流传的本质区别是，四祭流传突出祭献的移动圣所，也就是会幕的建立，出埃及记的25到40章，还有户籍记的这些部分内容，也就是突出四祭和勒位人的角色。而申命记流传突出是法律的授予，也就是伦理法的授予，这是第一个内容。那第二个内容，第二个层面与旷野行进相连的另一个主题是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容忍，这是在户籍记叙述的另一个重点。在申命记流传的影响下，旷野行进从始至终以民众反抗天主、不信和破坏盟约作为叙述的主线。出埃及记的15章至户籍记的25章，当然你要明白出埃及记15章到户籍记的25章，这不是不都是申命记流传的内容，或者绝大部分都不是，而是受申命记其他流传的影响，在申命记流传本在申命记本身，还有在欧塞亚先知书和申命记流传是非常接近的。圣经学家认为是欧塞亚先知影响了申命记神学思想。那在申命记流传的影响下，旷野行进从始至终以民众反抗天主、不信和破坏盟约作为叙述的主线。那与之相连的是天主惩罚他们40年的旷野流浪。对许地占领的延迟使悖逆的一代死在旷野，只有他们的后代和经受住考验的人才可进入。可以说旷野是筛选的一个过程，筛选那些不合格的、悖逆的、不信的，他们都要死在旷野，没有资格进入许地，只有新生的一代在天主的带领之下才可以进入许地。户籍记26章是人口再普查，由此证实进入许地者是全新的一代。梅瑟死前带领以色列子民占领约旦河东岸地区，是天主对族长土地预许的初始实现， 户籍记的21章1到第3节，21至35节，然后是32章。天主带领他们要到流奶流蜜的地方去，在约旦河东岸初始实现了，分给了勒乌本、加德和莫纳协半个支派，他们占领了分给他们的约旦河东岸地区，是天主的预许有了一个初始的实现。那最后的实现是在跨过约旦河之后，在若素俄的带领下来实现。叙述高峰是天家的巴郎审谕，抹布国王巴拉克邀请巴郎来诅咒以色列，但在天主的干预下只能宣讲在创世纪12章1到第3节已经开始对亚巴郎的预许，那就是万民要因你而获得祝福。那甚至通过宣告雅各伯之星预示以色列未来的王国，户籍记的24章17节，这是与旷野行进的另一个主题，也就是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容忍。那另一个与旷野行进流传相连的主题是什么？是天主对他们的带领和奇迹般的守护。那在梅瑟五书的编辑过程中，旷野行进中民众的抱怨和不满，户籍记的11章13到14章16到17章21章的4到第9节，被塑造成天主的试炼及对梅瑟和亚郎的反抗，这是他们抱怨和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天主对他们的试炼，对梅瑟和亚郎的反抗，质疑他们的中保身份，即梅瑟作为显现的接受者，亚郎作为四祭成为唯一的祭献者。比如说在户籍记的16到17章的记述，对梅瑟是那个领袖身份的反抗，其实就是在反抗梅瑟作为显现的唯一接受者，他们认为我们也可以，然后呢反抗亚郎是反抗他作为唯一的四祭或者是唯一的祭献者，我们也可以献祭，那些碰了陷于天主之火的人怎样被天主惩罚。在这里面要体现的就是他们对天主的助手梅瑟和亚郎的反抗。旷野行进成为民众勒位人和四祭之间权力争夺的背景，那在旷野其实涉及到的是权力之争，是民众勒位人和四祭之间他们的权力之争。梅瑟户籍记的27章14节和亚郎户籍记的20章24节不能够进入许地，因为他们在悖逆的民众前缺少对天主的信赖。户籍记的20章10到22节，也就是在卡德士，在那里面他们没有全心的信赖天主，所以他们二人也不可以进入许地。只有亚郎的儿子厄勒阿扎尔户籍记的20章25到28节及孙子培乃哈斯户籍记的25章7到13节，通过他们的信仰热情使亚郎家族的四祭制得以持续。亚郎的另外两个儿子因为接近祭献的圣火被天主惩罚死在旷野了，那他的儿子厄勒阿扎尔因为对天主的忠信和全心的信赖，他可以进入许地，接着就是他的孙子培乃哈斯。展望即将到来的占领许地占领，根据古老的流传，在史亭户籍记的25章1节，向跨过约旦河及占领许地过渡。他们在旷野最后的停留是在哪里啊？是在史亭，也就是大约是在这里。不过在史亭的停留带给他们的不是和天主的那份特殊经验，而是他们对天主的远离和背叛，也就是他们在那里朝拜了巴尔邪神以及和那些庙祭去行淫。在这里面可以说是他们在在许地生活之后朝拜巴尔和行淫的这个原罪，这个原罪是在哪里？ 是在使徒这里面。那在欧塞亚先知书批评以色列子民崇拜巴尔的时候，他把这个根源指向哪里，就是他指向他们在使徒的停留。通过四季流传添加的人口普查，最后的户籍记26章和划分许地户籍记的33到35章叙述，使户籍记从不同角度与若苏俄书相连。若苏俄书的13到22章，一个对以色列社会影响深远的制度是勒卫城的建立，勒卫记35章1到第8节和避难城勒卫记的35章9到34节的设立。那勒卫城保障服于祭献和朝拜的勒卫人的生活，避难城保障误杀人者得到公正的审判。旷野行进叙述成为祈祷和训导的主题，以此反思祖先的行为并警示祖先后代。在先知书中，在户籍记中在圣咏中常常提到旷野的行进，以旷野为背景来叙述他们对天主的背叛及天主对他们的照顾。比如说厄泽克尔先知书的20章，亚摩斯的5章25节，圣咏78首，95首的8到第11节，105首的39到45节，106首厄斯特拉书下的9章9到21节。祖先在旷野辗转40年源于悖逆和不幸，他们的平安和幸福基于是否全心信赖天主和遵守他的法律。这就是户籍记的内容。可能在讲完之后你感觉的是非常的混乱，户籍记这么多内容你没有办法一时把它消化。但是户籍记它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时间和空间上的。时间是他们从西乃经过卡德士到了摩阿布旷野，也就是约旦河东岸。时间呢是他们从西乃启程一直到约旦河东岸这40年在旷野的生活。这是户籍记的这个叙述主线，时间上的和空间的。这个时间和空间上的主题主要的那个体现在哪里，是他们对天主的抱怨不满和悖逆不幸。那这个抱怨不满不幸和悖逆它体现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天主对他们的带领，也就是对他们慈爱的呵护以及奇迹般的守护。那第二方面呢，也就是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容忍，这是在整个户籍记的叙述的核心，是他们对天主的背叛。背叛体现出的是什么？是天主对他们的容忍，天主对他们的守护，以及对他们慈爱的带领。这就是户籍记它的内容。那邀请大家学完之后回去看着这个课件慢慢的去诵读。如果你不愿读这个名单的部分，你可以从户籍记的10章11节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结尾。那其中还有一些名单叙述还有法律叙述，你都可以先把它略去，你只读这个叙述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旷野行进的这个叙述部分。那当你读完之后，你就会对户籍记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个全新的认识你会发现，那在户籍记讲述的其实就是天主在旷野对他们的惩罚。这个惩罚它体现在哪里？惩罚其实是一个净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出的其实是天主对他们慈爱的呵护及奇迹般的带领。这就是整个户籍记的叙述内容。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信仰呢？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旅程，何尝不是一个互济记中叙述的这个旷野行进过程呢？这个旷野行进过程，有时候在我们看来，那和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惩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在此过程中呢，它又体现出天主对我们慈爱的呵护及对我们奇迹般的带领。重要的是，我们要对天主保持全心的信赖。如果是这样，他定会带领我们跨过艰难险阻，到他预许给我们的最终许地，也就是流奶流蜜的地方。那今天晚上课程就到此结束，现在让我们做个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天主，我们像以色列子民一样，在信仰的旅程之中，常常的背叛你，远离你。主，求你赐给我们一颗信赖的心，使我们在困难、挫折、失败、各种不幸的境遇中，对你深深的信赖。我们知道，有你慈爱的带领和呵护，我们一定能够跨越这一切，进入你许给我们流奶流蜜之地。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